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对以色列的责备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以色列的责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撒玛利亚或者以色列其实相当的不错。你看一看哈，以色列那个时候相当的富裕，以色列恐怕跟今天很多国家，包括台湾和中国，我们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碰到一个现象就是，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好像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啊。从政治上来讲，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这个政策有它正确的地方，因为共产党好像就均贫嘛，那个贫是贫穷的贫。大家通通贫，穷得要死，那一定要想办法刺激经济，让有些人富起来，然后大家看到哦，我可以多劳多得，那我就多劳动。我觉得这种理想，这种并不是不好，可是在实际人的罪恶里面，任何一种制度哈，我根本不是在反共，我也不是在反对任何东西，我在反人呢、啊、我在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我们人都是罪人。这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人也都在神恩典下，有它的好处，有它值得钦佩的地方，都有。只是我说没有神就都不好。那现在在中国大陆那个简直是贫富差太多了，这叫人很难过。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兴奋，你们前一阵看电视，哇，千万富豪来投资了，哦，台湾商机有望了。我想从经济、从政治来讲，也许也有它的正面的地方吧。但是我是觉得，从信仰来看，人不归向神啊，任何一种制度，我觉得那个流弊到最后都非常的大。耶罗波安很能干，你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他很能干。你再看阿摩斯书，你看到他的经济政策也可能很棒，刺激了很多的市场上的繁荣，但是市场上一旦繁荣，常常造成的一个我们看到的繁荣，我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改革，我相信，我是一个外行人，我相信一定有它的价值，有它好的地方，但是你也看看那个贫富差的实在太可怕了。如果你知道的话，我在讲到说耶罗波安如果从世俗来讲，他很有功劳的，改革开放有功啊，让整个的北国经济好，而且军事的力量也很强。可是你看第三章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治理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道的，所以人家会来抢你。你可以看到那时以色列北国包括撒玛利亚的富裕，第三章十二节下半句，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那都表示他们富裕哦。我也很奇怪，我们台湾现在风气所有房地产广告都是什么豪宅，现在不应该推出豪宅，现在应该推出平价屋啊。现在我们应该推出大量的，我们不是说在唱什么高调，香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那个几十层楼的平价屋我觉得很好啊，新加坡也是这样，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啊。你为什么要盖那个亿万的豪宅？那我们根本买不起嘛。对不起，我也不再批评台湾的政治，我只在说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跟着这个世界起哄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啊。经济的发达是很好，学术的发达是很好，军事力量发达是很好，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但你有没有看到这后面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美国、英国都是一样，我不再攻击任何一个国家，我说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是罪人。他们那有豪宅，在耶罗波安之下有豪宅，而且看起来不少，是一个民主英明的君主，从世人来看 你再看耶和华要讨的罪，第三章十五节阿摩斯书，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毁灭，高大的房屋这都归于无有。这都是那个时候在耶罗宽统治下的富裕，有象牙屋哎。然后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如巴山母牛的。我昨天退休会回来，在高速路上，我很土啊，哇，有一辆那车有点塞啊，但有一辆跑车，那个声音好响啊，看起来好豪华，好厉害，那种跑车在塞车的路上，咚一下就可以转过去，咚，它马力很大啊。我不懂这些。他说：“哦，康姆斯那是法拉利的，啊，我不懂，我还知道法拉利很贵。”我说：“那法拉利有多贵啊？”啊，他这要看你是法拉利的入门还是法拉利高档货。入门嘛，大概八九百万吧；高档货嘛，几千万。啊，哇，那是最贵的了。哎呀，法拉利比兰博基尼还要更差了一点了。兰博基尼是多少？还有另外一个牌子，我听都听不懂。也是会念也忘记了，他那有上亿的，一年只打造几十辆的。我听说这些车在中国大陆都卖得非常好。所以他说，那个弟兄来讲，我们台湾呢还有法拉利俱乐部啊，有一次看到三五辆在一个地方，哇，那三五辆都每一辆都几千万呢。各位，我也不敢说有这些人就罪该万死，应该被剁被砍。我不能说比尔盖茨买得起啊。但是我在想到说，神真的让有些人因着他的聪明才智，郭台铭先生也是，我想也是上千亿的身价，他要买，我想，我觉得都不能够说有太大的错误。我不能说有太大，我不敢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讲。他如果真的是，他很会赚钱嘛。但你知道，有一些富豪的兴起，那又譬如说阿拉伯的那些有钱人，或者是什么杜拜啊，很多人也在描述他的建设也很棒啊。他就是地下有那么多石油嘛，你怎么说？那可能还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的确是，我没有看《血钻石》那个电影吧，我知道有些人的亿万富豪是建立在，譬如说煤矿，在中国有一些小孩子真的是童工奴工啊，这个事情你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在中国是震动中央的事情，所以我不是故意侮辱中国人。那童工还有一些流亡的工，那都是几亿耶，几千万，他们的收入太低了。可是他们造成的那个有钱的人，那法拉利都不算什么。那我们喜欢这些吗？然后我也知道有一些在台湾也有，在大陆这些就更厉害了，就是那个一顿饭多少钱的，一顿饭几万人民币的。我前一阵看到网上，现在在中国最豪华的旅馆是22万人民币一个晚上，住得起啊。那里面是故宫皇帝的待遇，各位，这些你都会听到，奢华，奢华到什么地步。好，以色列那时候也有，我不是在攻击任何一个政府。第四章阿摩斯书第四章，你们这么富有，他说如巴山的母牛，这骂人也是不带脏字的，巴山的母牛又胖又肥啊！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象，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也好像有一天人家会把它吊，像鱼一样吊走。然后可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很好的宗教，他们的圣地两个，一个伯特利，一个吉甲。你们去增加你们的罪恶吧，不是说他们去吃喝嫖赌哦，是去献祭哦。 你们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献上你们的感谢祭，献上你们的甘心祭，这是你们所喜欢的。各位，耶稣不是也是这样责备过当时的宗教吗？你们去献祭。以赛亚书也是，你在这时候都可以看到，以色列和犹大在越接近王国的时候，他们越富裕，贫富差距越大，他们的敬虔的敬拜上帝的生活也越好。他们有这些宗教，他们没有实质。小心啊，小心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教会历史上，这太多了。我们通常会说天主教腐败堕落，啊，不要讲天主教，也不要讲东正教，我们基督教也是一样。你们上伯特利是犯罪，不是说他们去澳门呢？这讲起澳门又是痛心的事情。讲澳门，我的痛心还没有像讲中国那些矿工那么可怜，因为澳门的痛心，你们大家也知道，就赌博嘛。赌博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听说是去年政府发给每个人2万块钱，因为收获利太高了，所以听说台湾也想盖啊。各位，这就是我说的民主并不一定好啊，这是民意啊，每个人都想盖啊，因为发财啊，在澎湖盖啊，谁会想这是饮鸩止渴？不是这里，在新加坡，在澳洲，在美国很多州都是一样，你只要一盖赌场一定有钱，因为钱都投进来了。这时候你去什么用道德力量呼吁都没有用。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只有福音能改变人，但是你真的是传福音的人，你也要小心，同样银子可以把你买掉的。好，我痛心的，就是先知痛心的，就是说你们是去伯特利敬拜神，但你们是去伯特利犯罪，因为你们的宗教信仰没有让你们对社会或者你们自己的罪恶有所收敛。后面有讲到说，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节有讲到说，我让你们牙齿干净。阿摩斯很有想象力，骂人家是肥母牛，又骂我让你们牙齿干净，那什么意思？牙齿干净不是说你们有很多洗牙师，而是说你们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你们不悔改啊！这里面你去看对以色列的责备哈，到最后死的人有多少？那个在第四章、第五章，各位都可以回去看哈。就有很多的哀嚎，在哀嚎，你都可以看到那些现象。那些现象就是没有公义。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各位，这很远吗？今天的豪宅不是说进口的花岗岩的吗？啊，进口的大理石的，你们不会住在其中的。这不住在其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们最后会死光被掳光，不住在其中；另外一个是原因，因为你们拥有的房子太多了，你们拥有的是在讨草地皮，是做你们的夏宫、做你们的冬宫、做你们度假的地方。这一点，我们有弟兄从西班牙回来也说：哇，西班牙那些地中海旁边房屋好漂亮，那又是我们台湾办不到，因为那地太大了，风景太漂亮。它常常是这个世界，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台湾也有一些，不过主要是欧洲还有阿拉伯的，包括阿拉伯的那些有钱的人，只是他们冬天或夏天来度假避暑一两个礼拜的，里面停车场就不知道几十辆宾士或者劳斯莱斯。各位，这些都是很不应该是，但你在圣经上看到，你们有那么多的房子，你们有凿过的房子，你们有非常美好的葡萄园， 你们有非常好的麦子。各位，这在罗马的时代也是，所以我真的不是在卖任何一个人，每个时代都是罗马的时代，他们吃最好的麦子，有分等级的。然后你看到你们苦待义人，第十二节，你们收受贿赂，在门口屈枉穷乏人。然后第十六节，宽阔处会有哀声，各街市上会哀声，哀哉哀哉，又叫农夫来哭嚎，叫善唱的来哀歌举哀，在葡萄园里有哀嚎的声音，我会从你们中间经过。这都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农夫葡萄园，或者那大规模的呢体力劳动的人，他们的哀哭的声音，这个在所罗门的时代有，这个、在摩西时候的法老也有，这个、在耶稣时代的罗马政府里面也有，通通都有，在以色列两国分裂的时候也有，在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也有。然后另外一个哀哭的意思就是我来报应你们的，你们种的因就是叫那些可怜的人哀哭，叫农夫哀哭，我来带来是果，就是我来杀人。我叫灭命的来杀埃及的长子，我叫亚述巴比伦来亚兰来杀你们这些好像有敬虔信仰的以色列人。然后你看第五章二十一节，他们有筵宿会，他们有节期，他们有燔祭，他们有素祭，他们有敬拜赞美平安祭，神一点都不喜悦。那很熟悉的是二十四节，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然后你再看第六章，各位，这些都是在了解列王记下阿摩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的时候的富裕。撒玛利亚好富，在锡安也讲了安逸无欲。你看看你们第四节，躺卧在象牙的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然后有很多的乐器。各位，这都有点像我们所谓的精致文化，罗马时代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各位，这一点也是很不幸的，这些罪恶。莫扎特的时候也是这样，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豪华，你今天在欧洲可以看到那些米开朗基罗皇宫也都是这样。我们讲所罗门的时候也讲，我们不能说这些通通都是坏的，因为在贫富很悬殊的时候，那些有钱人没事干的时候，他的确可能会请最好的音乐家艺术家谱写出一些最好的作品，这是可能的，这也是有的，这里面也有一些传世不朽的。这里面包括那个吃的挑剔的也很多。各位，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也听过很多关于那些满汉全席在中国在台湾的，那些台湾因为这几年幸或不幸经济不大发达，所以这一类的花招不大有了，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什么几百万一个的皮包啊这些东西。好，这些人到第六章第七节，这些人是先死的。哦，当耶和华震怒的时候啊，各位，我真的觉得好恐怖。你知道会死人死到什么地步？你想罗马王的时候，你想中世纪后来被回教徒侵犯的时候，你想这个在我们中国古今中外那些神兴起的李自成皇朝这些商献宗来杀人的时候，当亚述或亚兰人要来杀人的时候，还有瘟疫的时候，第六章第九节，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就是都是不断在收尸体啊，很多。好，各位也请注意，我们今天不是在讲阿摩斯书，但是先知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先知还是在祷告求神赦免，第七章 求神赦免，求神不要再降灾。虽然先知非常愤怒，耶和华借着先知的愤怒表达他的愤怒，你们都该死，但灾真的要降下来的时候，就跟摩西啊，跟保罗说，哎，请你等一下吧，请你再给悔改的机会。不过悔改再给机会，一再给机会，到最后还是没有的时候，就会就不可挽救了。那后来祭司也来控告阿摩斯说，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来说这些话。那么不过各位，后面啊，你再看第八章，以色列人继续在犯罪，以色列人继续在欺哄，就是经济上，主要是经济上的。第八章特别是从第四节开始，耶和华为震怒。好，这个是耶罗波安王的时候哈，你在列王记下很难看到，你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在阿摩斯书和在约拿书里面。然后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犹大这边怎么样？犹大这边好像好很多，但是其实也不尽然。第十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亚撒利亚记得就是乌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此日他就住在别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好，对不起，继续，我先读一下，我再让大家看下去啊。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作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撒龙背叛他。好，现在你看到北国5日惊兆了，不断的杀，不断的叛变，很短哦，6个月，只做了6个月，撒龙背叛了，杀了他，篡了位。这个在南国几乎除了亚塔利亚以外没有发生过，有杀王的，但是还是王的儿子或者兄弟继位，他们杀就是新人来继位了，篡了他的位。然后这应验了耶户家里只能做四代。当这做四代，如果我们跟和西阿书再连在一起，就是耶户的残忍也让他的国度不能太长，纵然他有行耶和华喜悦的事。然后你再看第十三节，15章13节，犹大王乌西亚39年，然后沙龙登基了，他做王只有1个月。这个我们在前面曾经看过，就是亚哈的家族开始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新历，也是一下做造反，一下杀，一下杀，现在又出现了。这一次的出现，他们就很难再复原了。加底的儿子米拿现从德沙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各位，远离神越来越残忍哈。16节，那时米拿现从德沙起攻打提斐沙和示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拨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好，这是北国继续的可怕。下面17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现登基，在撒玛利亚作王10年，这个算稍微长一点哈。但是这时候亚述已经让以色列更受不了了。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米拿现拿给他1000他连德银子，请普勒帮忙帮他坚定国外。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赊要银子，使他们各出 五十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这种割地赔款已经跟清朝末年很像了，跟八国联军很像了。米拿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诸王记上。好，他睡了他儿子比加辖续位，他儿子呢在23节讲做了两年，又是背叛了。比加辖的儿子比加辖将军利玛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卫所里杀了他，然后比加杀他篡了他的位，就是比加篡了比加辖的位。比加做王做多少了也算比较久，做了20年。然后这时候亚述王又来了，29节，提格拉比列色来了，取了这些地方，这些居民都被掳走了。还有一个王何西亚，他叛变。那比加被掳，但是叛变的是何西亚王。那这个是何西亚是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